弟兄姐妹平安，主日平安，新年平安。今天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真的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甚至是难处征战。2020年真的是非同寻常，不仅仅我们自己遭遇到了工作的难处、家庭的难处、身体的疾病，甚至是心灵的软弱，整个世界都因为疫情、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文化而陷入到了巨大的灾难征战之中，直到如今也继续还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我们过去一年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患难、悲哀、伤心，都是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并不虚假。然而弟兄姐妹们，在这年初的日子，我相信在2020年的年尾的时候，圣诞节、新年，弟兄姐妹们与自己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应该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通，相信你们也都能够数算主恩。是的，回望过去的一年，虽然我们在世上有患难，但在主的里面有平安。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如今他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年，来到了2021年，我们应当以一个感恩的心进入到这新年当中，在这第一个主日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传扬他，来信靠他，向他认罪悔改，并且能够重新得力。今天是1月3日，这个主日我们还在圣诞节之中，还在圣诞季当中，我们也继续传讲与圣诞紧密相关的信息。是的，弟兄姐妹们，在前面的正道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圣诞不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圣诞节也不是主耶稣的生日，圣诞是上帝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之上，要将他的百姓从罪中、从死亡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日子。从那以后，每一个圣诞节我们都应当宣扬这样的信息，这是真正的福音，是这个悲惨世界的好消息。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有福的，古往今来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不再处于死亡权势的压制之下，而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将来当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审判台前，在审判之后可以与主耶稣在天国里面享受那永永远远的自由与美好。阿们。是的，我们应当颂赞。这个主日的信息是在主圣殿中。那么在主圣殿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怎样住在主的圣殿当中呢？弟兄姐妹们，在我先跟大家一起来读一篇经文，是诗篇的第84篇，非常非常美好的经文，在主圣殿中。诗篇84篇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源泉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是的，弟兄姐妹们，这首诗篇非常非常的美好，愿我们能够时常诵读。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何等美好的事，倚靠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和华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行了奇妙的事，使我们这些原本陷在黑暗当中、陷在死亡之地、被死亡的权柄、被罪的权势所压迫、所奴役的生灵，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称义，因信耶稣基督的名被神所称义、所拣选、所救赎，然后带我们到他的圣殿当中。是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自己来到神的圣殿，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在神拣选我们之前的一切，其实从根本上讲都要拦阻我们来到神的殿中，都要拦阻我们寻求耶和华的面。正因如此，上帝才差他的爱子，因为人的路是走不通的，才差他的爱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受难、受死，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回来，我们才得以进入神的殿中。是的，那我们怎样才能进入神的殿中呢？不是我们自己能，乃是神亲自拣选、亲自设立他的大祭司，让他引领我们进入我们神的殿中。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讲了一个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主耶稣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约书亚。前面摩西在出埃及记之后曾经把一个人的名字从何西阿改成约书亚，而这个约书亚是一个预表，他既是当年带着以色列人通过真真实实的征战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美地、得那地为国为业的约书亚，他更指向在圣诞日、在圣诞夜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上为我们征战、领我们征战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约书亚，他通过祭司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殿中。那这里我们看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些经文的信息非常的丰富，我们后面还会仔细的查经查考。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约书亚是预表着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位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他面前立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有七眼，七指的是在圣经当中，七指的是完全的数字，完满的数字。我们注意到上帝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七有神的七灯，神的七灵象征着神的完全，那七眼象征着神的眼目，遍鉴察全地，鉴察遍地。后面又说神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想到福音书里面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头块的石头，这指的是基督耶稣，并且成了房角石，然后在它上面建立神的殿。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神所赐的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的福，是真正的和平、喜乐、平安。一日之内除掉罪孽，当然指的是基督耶稣的受死。在基督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为人类的罪付上了完完全全的代价。神从此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再纪念世人所犯的罪，反而称那些信他名的人为义，看他们为义，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收纳他们作为神的儿女，赐给他们神圣的权柄，使他们恢复，使他们得到救赎，使他们得到更新，使他们能够呼求这位天父上帝的名字，祈求他的名被尊为圣，祈求他的国降临，祈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善用我们的权柄在世，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感谢神，这些他在基督耶稣里面都赐给我们了。这位大祭司是神亲自拣选亲自设立的，不是设立像亚伦的子孙做世间的大祭司，而是亲自设立自己的儿子，永永远远的作为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感谢神，是的，这位大祭司是神亲自设立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把自己献上。是的，所有的大祭司在献祭的时候都要有祭物，祭司要把神所要求的祭物，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所说的牺牲。什么是牺牲呢？我们这个词已经作为动词来使用了。牺牲，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把自己给牺牲掉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献祭，就是献祭。但是弟兄姐妹们，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献祭达到完全，而耶稣基督作为道成肉身的神子，神设立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来到世上的时候，通过把自己献祭，一次性的献上永永远远的赎罪祭，使我们得到救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的惧怕归结到底都是对死亡的惧怕。我们惧怕生病，因为生病会让我们瞥见死亡的影子。我们惧怕摔跤，因为摔跤也会让我们瞥见死亡的影子。我们惧怕失败，因为失败也会让我们瞥见死亡的影子。我们惧怕跟别人关系不好，因为关系的破裂 也能让我们瞥见死亡的影子，因为正是在伊甸园里，亚当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死亡临到亚当和亚当的子孙。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不论这个惧怕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最后都是因为对死亡的惧怕。然而神的爱子道成肉身，替我们付上了所有的赎价，他已经败坏了那死亡的权势，他已经败坏了罪的权势，他已经胜过所有的罪和死亡。他凡事经受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胜过了罪，并且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使一切信靠他名的人都能够在他死而复活的新生命上有份，然后将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之下，从对死亡的惧怕当中释放出来，在他里面享受喜乐平安真正的自由，然后要去做神预备我们要做的事。感谢神，基督耶稣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之下救赎了出来，让我们在他的生命中有份。然而这并不是结束，他不仅仅把我们救赎出来，还引领我们回到神的家中。就好像在福音书里面说的，他要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是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他那里，跟他一起作王，并且与父神永永远远地同在一起。这是何等美好的事，何等美好的事。弟兄姐妹，不要留恋这个世界，不要留恋你的房屋，不要留恋你的钱财，不要留恋你家里挂的艺术品，不要留恋这些，这些都是有限的。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应当引领我们指向神为我们永永远远的预备的那个永永远远的家乡，在那里才是真真正正美好的。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你所看到的美，你所看到的好，你所看到的善，都是让我们渴慕那完完全全的美，那完完全全的善，那完完全全的好。如果这一切不能够让你更加的渴慕神，他们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拦阻。我们在12月31日晚上的查经查考了关于禁绝偶像的话语，十诫第二诫的禁绝偶像的话语。弟兄姐妹，愿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去听一下。是的，当这个世界上你所理解的、你所看的、你所领受的所有的好不再能够引你更多的盼望神那永永远远的完全美好的时候，这些好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辖制了。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见的。愿我们靠着信心领受这一点。是的，基督耶稣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他还引领我们进入神的殿中，引领我们进入神的殿中。到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想起一首诗，就是诗篇23篇。是的，耶和华使我的灵魂苏醒。我灵魂苏醒以后做什么呢？不是灵魂苏醒以后继续追从我的老我，继续追逐世俗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追求更多的财富，去更求追求更多的衣服，追求更多的房屋，追求更多的知识，追求更多的权势。不是，是我的灵魂苏醒以后，是我们要瞻仰他的荣美，跟随他的脚步，为求主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义路。这是苏醒以后做的事。所以大卫在那诗的后面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是我们灵魂苏醒以后的事。但是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呢？是神的道，是神的圣言，是神借着他的爱子所传讲的一切的真理。是的，弟兄姐妹们，这位大祭司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又为我们的永生复活，为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而复活。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也亲自地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当怎样信，教导我们当怎样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集中分享今天的正道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到十八节的信息。我先把这几节经文做一次诵读。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些经文很简短，但是非常的丰富，愿我们做一些分享，并且借着今天在主圣殿中这样的主题，让我们有更多的得着。弟兄姐妹们，是的，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不仅仅替我们死，替我们活，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也教导我们当怎样信，当怎样行。这一切的话都记载在全部的圣经里面了。神的话语立定在天，存到永远。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启示录的结尾，主说我必快来，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话启示出来的。神的话立定在天，存到永远。而如今他也在殿中教训人。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到殿里去教训人。那么我们这里的教训就是教导，也就是教导。那在希腊原文中，这里说耶稣到殿里并且教导。好，那我们看神的殿，神的殿是敬拜赞美的地方，神的殿是传扬真理的地方，神的殿是宣告赦罪的地方，神的殿是恩典流出的地方，神的殿也是基督耶稣在里面向世人宣告真理的地方，是教导世人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在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在我们感到悲伤的时候，在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在我们感到伤心难过的时候，在我们感到没有帮助无法走下去的时候，在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不要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跑了，回转，回头归向耶和华，来到他的殿中，向他悔改，向他认罪，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赦免，领受他重新的祝福，使我们可以在我们摔倒的地方爬起来。不是靠自己爬起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靠我们自己就像陷在泥潭里一样，只能越挣扎陷得越深。只有神，只有神的殿，从神的殿中发出的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他不仅仅为人类的罪死，为人类的救赎复活，他也教导世人。就好像希伯来书开篇的时候所见证的那样， 耶和华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来教导我们，来晓谕我们。是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时常想念神的殿，时常纪念神的殿，时常回到神的殿，时常来到神的殿，因为神的殿是我们向他祷告呼求的地方，神的殿是有神的灵充满的地方，神的殿是有神的道在这里运行的地方，神的殿是耶和华神晓谕他子民的地方，是他安慰他子民的地方，是他重新赐下恩典时他的子民重新得力的地方。不管你所面对的是政治上的压力，还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人际关系的崩塌，还是家庭的破裂，或者是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夫妻关系里面的灾难，甚至是犯罪以后，或者是淫乱，或者是欺诈、说谎的、败坏的，这一切的罪，你犯罪以后，有一个声音，有一个东西在控告你，你不要逃了，你逃不掉的，你回转回来到神的殿中，倾听神的话语，打开他的圣经，倾听主耶稣的教导，在这个时候，愿你的灵被神的道所苏醒。是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愿神的灵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悔改回转归向他，在他的殿中重新领受那从天而来的恩典，立上加力，重新去行我们这数天的历程。阿们。但是呢，当主耶稣在殿里教导的时候，犹太人就稀奇，这里的稀奇是翻译成英文就是 surprise， 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是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太多太多教导，其实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这2000多年以后，如果不是主耶稣已经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教会历代的宣讲传扬，直到如今万国万民都受了他道的恩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他在几百年前，这200年来、300年来、100年来、几十年来，借着他的仆人向华人传道，甚至借着西方文化向中国人来带来他的祝福，我们会对主耶稣的信息感到震惊，感到稀奇，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自从创世以来，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那样讲的，他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挑战人类的文化的，所以犹太人都感到稀奇，但是犹太人的稀奇跟我们不一样，他的稀奇是指着圣经说的，是指着他们手上的旧约圣经来说的，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弟兄姐妹，这里我要停一下，说你会读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太多的说，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神说神说，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然后有人说，法利赛人说，律法师说，门徒说，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用他所讲的话来见证他自己，他用他儿子的教导来见证他自己，他也借着历代门徒，从使徒到如今历代的门徒所传讲的话来见证他自己，他是说话的神， 他是向我们说话的神，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然而人呢，很多时候不愿意听神说的话，因为神说的话会挑战我们，会撕碎我们。他撕碎了，为什么？是要在他的话里面重新建造，但我们不愿意被他撕碎，所以我们逃避神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人的话。老子说，孔子说，苏格拉底说，柏拉图说，你的领导怎么说？你的校长怎么说？你的总理怎么说？你的主席怎么说？你的总统怎么说？而所有的人说，若不是借着耶和华，若不是借着圣经，都可能构成对神的抵挡。哪怕他开始的时候是惊奇，但惊奇以后呢，可能是责备、不信、偏离、试探。愿神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惊奇以后是赞叹，是感谢，是颂扬，是传讲。愿我们以后当我们说的时候，不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说，不再是靠着我们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说，也不是靠着仁义去说，靠着文化去说，靠着哲学去说，靠着你道听途说的那些信息去说，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去说。而这一切要求我们在神的殿中来听他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愿你们来到教会，愿你们来到神的殿中，虽然有疫情，当然这个疫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究竟如何我们不知道，但神知道这一切。即便如今，就算你不能来到神的殿里面，在你的家中，我也愿你能够把它分别为圣，与你的家人，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家分别为圣，来敬拜赞美耶和华，来诵读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让他的道充满我们的家，充满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这样做，你是有福的，你一定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他的祝福、他的带领、他的塑造，因为他借着他的话语来动工。所以不要我们说，要神说，要听神说，我们要听到神说的话，而且要行，要行。接下来说，这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是的，耶稣基督就是个木匠，是木匠的儿子。根据古代的传统，父承子业，他们看到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个木匠，耶稣也是个木匠，他没有像这些拉比学过。是的，他没有学过吗？他没有跟他们学过，他没有跟他们的律法师学过，他没有跟他们的法利赛人学过，他没有跟他们的文士学过。但是他真的没有学过吗？学过，他跟天父学过，他在天父上帝那里听到了神的话，然后他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他要传讲天父的话。而这一切是见证圣经的，见证圣经是真真实实的。所以说他们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里的书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一部书，而是圣经的经卷。所以基督说，你们读圣经，这经上又指着我的话，这经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旧约，要努力的在新约的基础之上查考旧约，让我们明白旧约，因为整部旧约圣经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的，耶稣基督明白旧约圣经，明白整部的书，他不是靠人教的，不是从人学的，而是从天父上帝那里领受的。愿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启示， 勤勉地去阅读，去查考圣经，整部的圣经，完备的真理，然后认识基督耶稣，来听到他的教导，然后来遵行他的教导。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是的，耶稣说，福音书里面反复出现耶稣说，这一切都在呼应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神说，神说。耶稣基督也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与创世纪是一直在呼应的。是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什么？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就是天父的。人若立志遵行他，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阿们。这里主耶稣再次见证了圣经的真理，神的话很多地方是我们不能明白的，神的话是丰丰富富的，充满奥秘，充满神圣的奥秘。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阅读有限，但是这有限的一切神都是知道的，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了，我们要照着我们能够领受的去读，去想，去行。凡立志遵着他旨意行的人，就必晓得。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了以后听听就算了，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了以后想想就算了，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了以后就放在那里，甚至去论断，去分析，就放在这里解释，停下，不是。神的话是让我们听了以后遵着他的旨意去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信称义了，但是因信称义是整个基督教真理的开端，是开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接下来是要因着这样的信，因着神加给我们的恩，因着神看我们为义，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义，我们要把这个义行出来，我们更要因信去行义。这义是什么？怎样去行呢？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了。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领到神的殿中，我们瞻仰他的荣美，我们颂赞他，这一切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义，看到神的义，然后去行神赐给我们的义。所以当我们立志遵行的时候，就必晓得，就必晓得差基督耶稣来的那一位。是的，只有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经历，才能够实实在在的触摸到神与我们的同在，才能真真实实的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信实，神的大能。他就是光，他就是爱，这一切我们如果只是听了，那跟听人言有什么差别呢？但是当我们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当我们遵着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教导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圣经是可信的，是实实在在的。神的话语满带着能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主。感谢神。人，第十八节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们，这句话颠覆了整个人类文明的一切，凡是不出于神的都在这句话的审判之下了。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是的，当你凭着自己去讲什么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显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显示自己更聪明，显示自己读过更多的书， 显示自己更有爱，显示自己更有权柄，显示自己更有地位，更有身份，更有财富，是求自己的荣耀。孔子也好，老子也好，柏拉图也好，释迦摩尼也好，到最后其实都是要显示求自己的荣耀，求人把荣耀归给他。一切的文化都落在那恶者的辖制之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跟人所起的一切的纷争，说到最后就是要求自己的荣耀。这是圣经见证的真理，这是主耶稣亲口见证的真理。甚至在归主以后，弟兄姐妹们，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陷入到罪的试探当中的时候，当你从这血气，当你从这情欲，当你从这仁义去说去行的时候，你我往往所求的还是自己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愿我们查验这一点，但不要陷入绝望，让我们悔改，归向这十字架上的真理，在这真理之下得自由，得释放，来求神的荣耀，来求神的荣耀。我在前面证道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谈到过一句话，儒家教导是说，你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你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就是你做先做到了，然后你再管别人。但基督教的信息不是这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普天之下全是罪人，但是我们所传的道却是救人脱离这罪，脱离这死亡辖制的圣道。所以基督教的真理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它借着罪人，借着被神称义看为义的这些罪人来传扬他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盯在讲道台上的牧者，讲道的人，他也是人，他也有各种各样的弱点，甚至在你的眼中成为问题，成为缺点。你看到的时候不要去谩骂，不要去肆意的批评，而是在神的面前跪下来，为你的牧者，为讲道台上的人祷告，求神怜悯他，然后忠忠实实的传讲神的道，使讲的使听的都得着神的恩典和建造。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弟兄姐妹们。是的，当你为讲台上祷告的时候，当你为普天之下基督教会的讲台上站的人祷告的时候，不要对他苛责，他不过是神的仆人，但要为他祷告，求神坚固他，让他忠实地传讲神的话语，来求神的荣耀，来求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荣耀。阿们。是的，后面又说，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应当成为基督徒，成为所有的神的仆人一生侍奉的目的所在，求神的荣耀。后面说，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句话不要轻易放过，圣经没有一句话可以轻易放过。上面证道的时候我们也提过了，上帝苦口婆心，但他不说废话，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这里说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那么这句话不要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这里首先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指着自己说的，他是真的。主耶稣自己见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的，证明他讲的都是真理，证明他行的都是真道，证明他所说的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半点的虚假。所以在他里面 没有不义。这里说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在原文当中是说在他里面没有不义。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心，所以我们会说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原文中是在他里面没有不义，不是说你心里没有，你口里有，你心里没有，你手上有，不是。在主耶稣的里面没有不义，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凡事经受试探，但在他里面没有任何不义，他没有犯罪。然后这句话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又指向我们，指向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归在他名下的儿女，我们要成为真的，这意味着我们要追随真理，在一切的事上去做对的事。不是说这件事对我有好处我去做，不是说这件事对我有坏处我就不做。如果这件事是对的，是真的，在我的范围之内，是我当行的，那我就照着去做，哪怕它给我带来的不是看上去的好处，而是害处，是苦难，是患难。因为在耶和华的眼中，这一切都是好的。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更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这是真真实实的。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耶和华。当我们处于顺境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疏远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主的缘故在世上遭受患难的人是有福的。当你行在真理的道当中的时候，你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效法神，跟随着真理之主，因为他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去做真理的事，去追随着对的。在他心里，在他里面没有不义，我们要竭力的完全。可能我们这一生都不可能里面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甚至像保罗，使徒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神是没有拿走的。他三次求主，但主说我不拿走他，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愿我们在世上效法他，追随真理，效法他，除去一切的不义。因为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称我们为义，看我们为义了，我们要在他的恩典当中行义，把这义行出来，除去我们的不义，做基督耶稣活的见证。是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在神的殿中发生。在新约书信也教导我们，神的殿是祷告的殿，神的殿是赞美的殿，神的殿是圣洁的殿。我们不要把它变成贼窝。什么是贼窝呢？就是把世俗的污秽，把世俗的圣洁，把这世人的诡诈带到神的殿中。我们不要把神的殿变成贼窝。然后新约书信又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是的，基督耶稣不仅把我们带到神的殿中，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之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身子成为圣灵的殿，成为神的殿。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这个殿成为圣洁，让我们这个殿得到干净，得到洁净，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不要用世俗的污秽污秽你的身子，不要用淫乱、用诡诈、用谎言、用贪欲来污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阿们。愿耶稣基督加添智慧和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效法他，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是的，弟兄姐妹们，诗篇27篇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神的荣美，求问神的真道。一人，诗篇92篇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榈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是的，栽在神的殿中，扎根，扎根在神的真理当中，发旺成长，满结仁义光明的果子。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很多时候看到前辈的牧者们，看到老牧师在台上证道，真的是特别的感恩。他们年老的时候依然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从神那里领受智慧能力，继续结果子。而目的是什么？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些都要做神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把今天的证道做一个总结。首先，第一，我们落入到了因为犯罪，落入到了黑暗的国度里面，落入到了罪和死亡的辖制之中，原本是没有盼望当死的人，但是借着圣诞，借着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受死，我们被神拯救出来，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得见真光。我们要一生一世纪念数算这份奇妙的恩典，这份奇异的恩典。然后我们要跟随这位救主进入神的圣殿，进入他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一起来赞美他，来颂赞他，在教会里面与众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来听神的教导，听基督耶稣的教导，尊他为王，尊他为大。是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受洗了就结束了。上帝借着他的圣礼来洁净我们，借着我们因信称义的任性，借着洗礼来洁净我们，来接纳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要时时行在他的光中，读经祈祷，来到他的殿中领受恩典，立上加力，请他做我们生命的王，不要只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就结束了。福音书里面记载一则主耶稣的教导，说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没有地方可住，就回到他原来的房子，见打扫干净了，但是没有人住，于是就另领了7个比他更坏的鬼进去，那人末后的境况比他原来更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打扫干净了，但是没有让耶稣基督住在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仅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还要让他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要跟随他，除去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抵挡世俗的诱惑，抵挡世界的败坏，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的生命发光，真的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第三个，就是要听到，要学到，要读经，要查考圣经。再一次的强调，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身心灵去读上帝在圣经中赐下的宝贵话语，然后因着信去行道。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行道，我们自己依然时常软弱，是因着信，上帝把他的恩典加给我们，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行道，使我们可以行义，在世上蒙恩得福，荣耀主名。弟兄姐妹们，是的，2021年已经开始了，2020年已经过去了。无论2020年你经历了什么，都把它放下， 在2021年，在主的恩典当中重新开始。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要因信去行义，然后我们要在时常的日子里面去经常数算主的恩典，在数算主的恩典的过程当中祷告，跟随他，明白他的旨意，效法他，愿他给我们力上加力，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去传讲圣诞真正的好消息，然后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他的再来。好的，让我们一起向上帝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走出2020，进入2021。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愿在2021年里面，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胜过我们的软弱，也胜过世界的败坏和诱惑试探。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听到、学到，并且行义，做你复活的见证，欢欢喜喜盼望你的再来。祈求仰望，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尊名，阿门。愿上帝祝福大家。